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可以一同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早间我们在这里要交通亚伯兰的信心经历，所以到了十七章开始，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目前读到的十五、十六章还是叫做亚伯兰，但是他的经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从他信心的经历里面呢，其实看到今天要交通到有两个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方面。那一个方面呢，讲到说他在环境上他的相信，好，相信主的带领，相信主的供应，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有一个信心。那另外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说，当神告诉他要有一个后裔，那在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他信神，所以那一个信特别讲到为着那一个后裔，好，所以神称他为义，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但是呢，不是说哪一个重要或者不重要，我们的经历来讲，今天我们相不相信主是我们凡事上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医治，他实在是施恩怜悯。我想我们都相信，而且在生活的里面需要来经历我们的主，来相信，来接受他实在是这位爱我们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神的儿女不能只单单停在这个范畴的里面。那今天很多的地方传福音传的是所谓的福乐福音，好，你信耶稣你就得到各样各样的好处啊，人都觉得说哇那太好了，人都喜欢得着各样的恩典各样的好处，但是不能停在这里。然后我们还需要看到说，今天神所要让我们得着的最重要的是超过这些外面的，要得着他的自己。那这个信心我们就看到他在不同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一同来认识。那在这两种不同的方面呢，其实亚伯兰他都是相信，都是相信。那这个相信呢，开始是在于神向他显现或者向他说话，所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他蒙召，然后呢他有一个行动。所以那个信心的来源在于神的显现，在于神在异象中跟他说话。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人里面我们说我们信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就是单单的一个人，你说他空空白白的，他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相信。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信，信所望之事的实底。你读圣经白纸黑字，你说我都读得懂了，我都会背了，但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你好像那个信心没有一个着力点。你说我要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所以我们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圣经在我们里面呢，它不只是一个字句，今天乃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得着了启示。然后呢我们的看见今天在神那里是一个事实，你看见了以后成了那所望之事的实底，变成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看见亚伯兰在这两个方面呢，开始都是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出于神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亚伯拉罕他相信，所以因着信他会有行动。 这个是很宝贵的。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说，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他的信心总是好像受到一些的试炼。那你说他不是信吗？他的确是信，他因着信，他离开他蒙召，他出去。那但是信心经过试验或者是试炼，那就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说，我相信，我看见了，我相信。但是如果这个信心没有经过试验，或者讲到说没有被证实出来，那这个信心好像还不是很牢靠的哈。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你因着信你得着的，它要经过一个实化的过程，叫你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外面或者是一个客观的一件事情，乃是我们所信的。那今天呢，神要把它实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信心的一个原则，和神完成他心里的一个旨意的非常重要的每一步。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哈。那第一个讲到环境上相信神，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他所住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交通过哈，那个乌尔当时候是一个繁华一个大城。那要出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呢？他并不知道。那时候迦南地还是很落后偏僻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如果说要找移民啊，你总是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移民，对不对？你不会想说我到一个很偏远很乡下或者是我不知道的地方去移民。那但是亚伯拉罕，你看见他的信非常的伟大，因着信他就遵命出去。所以他的信是有行为的，是顺服的，信而顺从，除此以外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开始的时候，在加勒底的乌尔，其实他们还是在一个拜偶像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但是神向他显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这一段呢，二节到第五节哈，这个是斯提凡。斯提凡他是一个执事哈，管饭食的执事。啊，但是你看斯提凡他传讲的信息，把整个旧约带到主来到地上所完成的工作是那么的清楚。那斯提凡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亚伯兰的蒙召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这一个显现让他看见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让他听见神向他所发的呼召。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是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我说主，我想要来服侍你，但是你有这个心愿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你好像是预备好的器皿，荣耀的神向你显现，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今天神要我们到底做什么。他向我们发出那个呼召哈，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当这个呼召临到我们身上，好像一下子所有世界上的在主以外的一切人事物好像都次第变色成朦胧。所以这一个荣耀的呼召，当我们心有一个渴慕，主，我渴望来遇见你，我渴望来更多的得着你，你不要怕神向你呼召，好像要我去非洲啊，要去哪里哈，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是关乎永远的事情。神向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都有他永远的计划。那我们愿意活在他旨意的里面，我们愿意听见 他向我们发出的呼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所住的哈兰，他住在哈兰。我们知道他拉是他的父亲，那他拉是什么时候生亚伯兰的呢？是7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那亚伯兰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哈兰的呢？是他75岁。所以70+75是几岁了？145岁。我们讲的是这个他拉哈。那所以呢，有的人读圣经就发现说，哎，那他拉不是到200多岁、205岁才死吗？那所以那怎么是他死的时候亚伯兰就出了这个哈兰哈？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斯提凡他引用的那一个翻译本是讲到他拉是145岁。当他拉死了，亚伯兰他继续的到了神所要他去的迦南地区。他住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那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好像神起初呼召他出来的时候要赐他纳地为业，但是事实上神在他身上所要做成的不是这个属地的这个迦南这个地是他所要看重的。那其实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不是属地的，叫他所看见所要得着的。你看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好像在那边曾经他所拥有的其他全部都要放掉，然后到一个地方去，你连一块地也没有，要埋葬你的妻子，那个墓地还要自己花银子去买来的，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地是属于他的。他说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啊，他在讲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特别让我们知道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那亚伯兰呢，他就遵命出去。所以这个因着信他有一个行动，他就跟着，他就出去了。那我们上一次也交通到，那在他的信心的路上他遇到了试验，所以他渐渐的那个地方遇到了饥荒，所以他就下到了埃及去。那在埃及遇到了很大的一个试验，差点他的妻子撒来就被那个法老王啊给抢去了哈。那如果今天神是要从他和撒拉来得着后裔，如果他的妻子被人家抢去了，神的旨意整个就破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失败的里面，那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恩待他，然后不单保守了他的妻子，而且呢给他了很多牛羊，很多的这个产业哈。然后后来他们就又上去了，那跟罗德一起上去。那上次我们也交通到哈，那下埃及是因为遇到了饥荒，所以就是环境上遇到了很大的艰难，但是没有看到亚伯兰在艰难中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哇，神啊，我能吃的，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遇到了饥荒，你还帮助我们。他那个时候好像并没有这样子来求告神，然后他就下到埃及去，然后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探或者说试炼，然后他失败了，他软弱了，显出来的我们读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信心之父吗？好像这个信心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因着信出去的时候啊，他的跟随，他的放下这一切，这是一个看见的人，这是一个蒙召的人。但是呢在试验的里面要显出他天然生命，很多时候就是显出我们的光景， 然后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制作。我们看到他因着第一次神的保守加上神的祝福，结果呢产业太多了，牛羊太多了，这个耕地啊好像不这个要牧羊他们不太够了哈，所以呢就跟罗德的牧人他们就起了相争。那这是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然后他们后来呢亚伯兰那个时候看他的生命经过了埃及的失败，他已经有成长，所以他知道我们不可以相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要往哪边去我就往另外一边去。罗德后来渐渐向东迁移，然后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其实他每一个经过试验之后，神在他里面就做一次更深的工作，他认识到我们不可以相争，这些所有属地的真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没有什么是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我们是兄弟，我们不可以相争。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第一次的祝福就带下了第二次的试验，那第二次的试验呢亚伯兰感谢主他得胜了，他没有自己来做拣选，虽然罗德是他的晚辈啊，虽然罗德的财富绝大部分可能是因着他而得着的，但是他没有在那里争。那后来四王五王的这个征战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我们说感谢主，你看见亚伯兰他到这个时候其实他对于神的那个信心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哈，他认识神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那这位神是天地的主，也就讲到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那里掌权的，所以他不需要从人来得着什么，我不要拿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好像一个最小的他也不要。那其实这一些东西呢是他去征战他把他掳回来的，其实是他蛮有权力能够得着这些东西的，但是纵使是这样他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伯兰这时候的信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也许我们如果光是读到十五章的时候，十四章十五章，你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的信心的高峰了哈。感谢主，那今天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的确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要我们来经历他，他是天地的主，他是至高的神，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天地的主，就在一切之上他是主，他能够来掌权，他能够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遇到了需要转向神，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说我有一位主他超越了所有地上的一切，我有一位神他是胜过所有仇敌的权势，今天我们可以不需要惧怕。所以神跟亚伯兰告诉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怕这些四王五王不管是这些外面的 开他的眼睛，叫他认识他所信的神是天地的主，不止在天上他是主，今天在地上他是主，在一切之上他在掌权，他是至高的神。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你不只是经历一次说感谢主，主帮助我，那我们要遇见帮助我们的这位神。当你得着了医治，我们要更深的祷告，我们渴望能够遇见这位医治的主，是这位天地的主。你不要小看一些事情的发生，你真的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常常我们说主真的是感谢你，在人看其实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好像忽略了主所给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月是感恩节，好了，那弟兄姐妹有很多感恩的分享，感恩的见证。你不一定就是我生了多少的大病，好，然后主把我医治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就在你生活的里面，点点滴滴我们数算主的恩典，我们的心向主说，主我感谢你，你是天地的主，你是至高的神，你负我完全的责任。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来经历，让这个信，这是亚伯兰他信神，从开始因着信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这是就是一个信心，他因着信，然后呢他不自己来做拣选，他因着信，虽然人数并不是很多，可能远远不如那个征战的对象，但是呢他因着信，他勇敢的，他愿意去征战，然后他因着信，他一根线一根鞋带他也不要，就他该得的他也愿意放下，因为他知道是神使他自己富足，不是索多玛王使他富足。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这是一个信心，然后经过失败，经过试炼，然后慢慢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我们就要看到说在后裔上相信神，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和七节，好，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要赐下一个后裔，所以特别让亚伯兰让他能够知道。那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十五章，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就经过了那些征战以后啊，叫他不要惧怕。那然后呢耶和华又对他有话说，因为神要大大的赏赐他，亚伯兰他说我没有孩子啊，你今天给我这么多产业做什么用呢？我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这些对他来讲好像意义并不大。所以他说啊，在我们家有一个啊，这个以利以谢哈，那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就算是我的这个后裔吧，来承受这些产业的。哎，神就跟他讲说，这人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说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再一次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让他能够认识到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这一次显现之后，让他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后裔，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从你自身所生的。所以亚伯拉罕说我已经好像不能生了，我已经在这个年纪了，但是呢 神特别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天上的星星，特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那个比较高的山一点，好，那个就是说完全很黑的地方啊，在山上，哇，你看那个星星，哇，一颗一颗垂在那里哈，你真的是数不过来的。他说你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那然后跟他讲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这是神向他的显现哈。在我们看到说亚伯兰，他当时候他觉得说我没有孩子，我好像也不能生育。那听见了神向他的这样的一个显现说话，向他表示或者启示神的心意，让他看观看众星，你的后裔是要像这么样的多的。所以呢，这一节很重要，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姐妹，之前他相信神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哦，他的那个信啊真的是非常的伟大。他不从世界得什么，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收，因为他认识这位至高的神，天地的主。那这个信，我们说在环境上，在外面，或者是讲到说他认识这位神，他相信这位神，那这个信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神并没有因着他相信神是天地的主就称他为义，所以这两个有一个差别哈。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神说，你要得着这么多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数不过来的。亚伯兰信，你看这个信呢，他是相信，使得有一个后裔开始，然后呢，神要把很多很多的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的这个后裔要赐下来。他信，神就怎么样称他为义，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就看见相信，现在亚伯拉罕另外一面呢是讲到那一个对于后裔。那当然我们从新约能够认识到说这个后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所指的后裔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不是指的许多的儿子，乃是指的那一个儿子，就是基督。神所要赐给他的福，就是所赐下应许的圣灵。所以所有亚伯拉罕神在他身上所呼召他，或者是说所让他看见要经过他来成就的事情，我们从新约里面会说哇，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或者讲说你设身处地站在亚伯拉罕他那个时代还没有新约，像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子民，我们还有圣经讲得很清楚，那这个保罗得着的异象启示哈，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就是听见神的话，带他说你来你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你数不过来，你的后裔你的子孙也要这样。但是对亚伯兰来讲，所以那个信是非常宝贵的。亚伯兰信神，那这个信呢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因为所有当神要算人是义的时候，天然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我们不可能因着你所做的事情你来被神称义，你的行为你的表现，没有一个人在神眼中是义的。所以唯有神的儿子，唯有神的儿子，你相信，然后他 所完成的工作，他是义的。那今天呢，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然后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在基督里神称我们为义。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说，你光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天地的主，是没有办法算你为义的。你光是认识他是至高的神，是不会算你为义的。那特别要算你为义，你必须要相信后裔。那这个后裔的来到，就亚伯兰来讲，要从他自己所出来的。那我们讲到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特别就指的属天的神的儿女。那讲到海边的沙这么多，是讲到他肉身属地的儿女。属天的儿女是数算不过来的。那这些亚伯兰他看见，他相信，这个信是非常的宝贵哈。那但是我们也刚刚讲到，好像你说他是不是已经信了吗？神都算是他的义了。但是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所以从以利以谢，那这个当然是不是哈？神跟他讲得很清楚，不是他啊。那结果呢？这个他的妻子撒来又出了一个主意，好像等不及了，这个要一个孩子，但是好像我也不能生了。然后呢，就找他的一个妾夏甲，然后做他的妾哈。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试炼的时候，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很可惜哈，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所以他的信心受到了试炼，好像他又软弱了，又失败了。后来在十六章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那我们看到这生下以实玛利，一直到今天带来，所以阿拉伯大部分的他们都说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跟以色列人是这么多年的仇恨敌对哈。但我们看到说，是的，亚伯兰他又失败了。神明明是要让他知道，是要从撒来你的妻子所生的，那这个才是神所要的。那但是他听从了撒来的这个建议，结果呢，我们看到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就看到说，在他的失败的里面，到最后他必须做一个拣选，他必须让夏甲带着以实玛利要离开他们。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他的孩子耶，这个是他的妾。对亚伯兰来讲，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其实神仍然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需要他自己被破碎，好像所有的这些还都不是外面的，神先要得着这个器皿，要得着亚伯兰，你的信是经过试炼的，虽然失败，但是从失败的里面，其实神能够做成他的工作。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人看，有的时候你失败了，好像就完蛋了，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神总是给第二次的机会。你看见亚伯兰，他居然听了撒来的话，他居然跟夏甲这个埃及人啊，然后呢，结果生了以实玛利。说他失败了，好像偏离了神永远的心意。 但是神在这样的失败的里面做工在亚伯兰的身上。我觉得你要甘愿的，你必须经过破碎，然后你让你的妾还有你的儿子，然后打发他们出去离开。这是神他在亚伯兰身上所做的工作，经过破碎，然后呢制作他，改变他。所以这个人经过了失败，经过了破碎以后，虽然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86岁，然后呢等到17章开始，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99岁了。所以好像我们说经过了13年之久，神没有显现，没有说话，但是神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在静默之中，其实神正在亚伯兰的身上。你看见他需要离弃，或者是说舍掉他的妾、他的下甲、他的儿子，好，然后他需要经过很多面对的这各样的问题难处，神仍然在他失败中在预备这一个器皿，正在改变，正在制作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确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没有人敢说他都是得胜的，他都是刚强的，他都是怎么样的。当有一个人讲说我就很多优点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谦虚，你想说你这样绝对是假的哈，你在那边夸你自己，哇，我的谦虚，其实是假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也许你天然生命都还不太自己不自觉的，我真实的情形是什么？那特别有时候遇到一些孩子，常常那个自以为是哈，就绝对他就是对的，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常常借着我们的软弱，甚至是我们的失败，显明我们的真实的情形。然后神经过破碎，经过我们的悔改，回到他的面前，神借着时间，他在我们身上在制作我们，在改变我们。甚至就是当神静默不语的时候，其实你在一个环境重压里面，你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怎么没有说话？你怎么没有显现？当人在找不到神，在你在痛苦之中，在彷徨之中，有时候就必须把你放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被折服下来，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实际上是非常的可怕，完全跟神的生命性情有那么多违背的，靠着我们的自己，哦，我们所讲的信心可能跟神所要得着的其实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有自信，我把它当成信心了，但是常常是我们自己觉得我有自信，我有把握，而不是完全被破碎，我单单的来相信，来仰望我们的主。我相信借着亚伯兰的失败，神在他身上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他需要被破碎。虽然一开始他就相信，因着他的信，神算他是义的，但是这个信是需要经过制作，需要经过破碎，需要经过试验的。然后在17章开始，好，神向亚伯兰显现，在他99岁的时候，好像所有在人看反而要等到他没有指望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这边就是讲到以利沙代的神，是讲到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那这位以利沙代的神 在那里告诉他，你要做完全人，然后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你看被神制作，他匍匐在神的面前，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先前所告诉他的啊，数算众星啊，你数不过来的这个众星，你的后裔也要是如此啊。现在呢，他立他做多国的父啊，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他是多国的父。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在读的时候，你就读到是亚伯拉罕了哈。亚伯兰这段呢，其实他信心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今天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感谢主，亚伯兰他信，他因着信蒙召，他就出去啊。这个信很重要，虽然经过了软弱失败啊，但是他相信这位神是天地的主，这位神他是一切的主宰，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在生活中来经历的。所以我们不是从人来得着什么，我们有需要的向神来祈求来得着啊。这个是当你真正来经历主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位天地的主，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能够负我完全的责任。我们的心感谢主。我记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每一年大概到快要到七月啊什么，那个大家都在讨论哈，然后呢公司呢会跟你讲到说这个红利啊、加薪啊、明年啊，很多人就在这段时间呢要去争取要怎么样哈。那我记得那时候公司其实赚了蛮多钱，所以呢我们那一群呢都是这个写软件的，我们的公司就是一个工程软件公司嘛，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就要跟公司去争取，盼望得着更多的福利啊，然后啊待遇各方面，他们就来找我啊。啊，结果我说我从来没有跟公司去争取什么，跟那些老板啊争取什么，所以我很抱歉啊，就没有办法加入你们。我说我有需要，我是跟神祷告。哇，他们听了是很不高兴哈，啊，你不加入不一起的话，好像这个力量就减弱了嘛。那后来这个跟公司的高层啊开会啊，啊那天整个开会变成一个斗争会啊，就是斗争我啊，那就他们对我是不高兴的，你怎么不跟我们合作哈？啊，应该是跟公司去斗争的嘛，他导错对象了。就那天我也觉得很无奈。我只是说我有需要，我跟神祷告，我从来没有去这边要求什么加薪啊什么东西这方面的哈。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好多同事啊，结果他家里的事情，他跟他太太啊什么什么事情，就他就跑过来跟问我啊，跟我谈一谈。比如说他工作上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不一定是我的部门的，结果他就跑过来跟我谈一谈，就发现说，哎，这些好像在开会的时候都变成你的敌人了，哎，但是后来呢，哎，你发现说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知道要找谁来跟你来交通交通谈一谈哈。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当你真的认识我们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负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认识到亚伯兰他不为自己来争取什么。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经历主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有需要主他是我们的供应。在疾病里面其实有好多的应许啊，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我们都可以来支取。但是要跨上一层，你不只得着一些好处，给好处的主常常我们忘了他。那今天主要我们再往前去，不只是相信他在环境上他是主， 他负责。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他叫我们所得着的所谓的那个后裔，今天是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今天他是我们的拯救。从这个里面，主带我们更深一层的来相信亚伯兰，他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啊，这一个信，那特别是讲到后裔，讲到神的儿子，讲到耶稣基督。那今天从得救开始，要相信我们传福音，要人家相信主耶稣。你信，你能够被称为义。我们已经信的呢，我们要信，本于信，要以至于信，要达到信心的果效。那这个信，今天在我们身上，还要来制作我们，要破碎我们，到有一天，真的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单单的愿意来得着他。他是以利沙代的神，全有全足全丰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唱一首450首，以利沙代哈，他也是叫做母亲胸怀的神。那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今天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里面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